所以呢，为了能得到一个美满安详的人生，那当然其方法呢，最主要呢不是依赖外在物质的一种进展或改善，那最主要呢是依赖着内在的一种情绪而获得安乐的人生的。那至于要如何净化我们内心，使我们内心获得改善呢？那当然也有一种方法可以不需要透过那宗教的信仰呢而来去获得进展的。那至于呢就是不依赖着宗教呢而获得内心的进展的方法，那在后几天的对大众公开的演讲里，我将会提出。尤其呢在现在的社会里，那多数的人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那再加上现在的科学家他们尽量的就是去研究如何透过心灵来去使心灵以及我们的肉体然后获得正面的这种影响，那也获得了许多的这种方法。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现在科学家他们研究出来的这些方法以及呢精神上提升的这种方法呢来去让内心获得改善这是很重要的。那在这一种善心里面呢有一种的方法是透过宗教的信仰和相信呢来去获得改善的，来增长我们的善心善心的。那在许多的宗教信仰里面呢有一些的宗教信仰呢是有忠义的，那有另外一者的宗教是没有忠义的，哲学的忠义的。那无论是任何的一派具有忠义的这种宗教呢，那他们有哲学的理由来去建立。那虽然这些哲学的忠义可能都是不同的，可是呢他们最终究的结论都是为了使人们使有情的心呢获得平息和寂静的，因此呢而叫我们要去多修慈心啊，或者是忍辱啊，或者是知足满足啊，那或者叫我们持戒等。虽然呢忠义之间本身的哲学的道理可能有一些的不同，可是最究竟的结论呢大致上都是一致，没有任何差别的。在许多不同的宗义里面，那为什么会造成或是产生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呢？那是因为有许多不同的思想以及根器，那依据这些的差别呢而说出了不同的宗义和哲学道理的。那就像以佛学的宗义来讲，以佛理来讲的话，同样的我们都是追随同一个的同一者导师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那同样的都是一位尊师的弟子，可是呢这位尊师却因为弟子们的根器以及思想或是需求的不同而说出了不同的内道忠义，不同的哲学道理。那这是因为弟子们的思想和根基不同的原因而说，因为弟子有这样一种不同的需求和根器，所以呢与他说不同的话呢对他有帮助，因此以内道来讲有分许多不同的忠义的。那纵使自己呢有一个正确无误的一个佛理道理，可是呢如果在那个当下对于听众没有帮助，或者是他不想要听，没有这样一个需求，或者是他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没有这样一种福气或根器的话呢对他没有帮助。就像好比医生他在医治病情的时候呢是要看当时病人的身体的虚弱，那或者是他 暂时的这种的情况来去配药的，而不是说有什么样的良药就给那个病人就好了。所以同样的道理，至于有没有办法真正的帮助众生，这是要看众生的根器和需求，而并不光只是他的忠义是正确无误圆满的原因而已。这也是为什么佛法有分三圣以及许多忠义的原因，这是因为为了弟子们而说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我们可以接受这世上呢是允许有许多不同的宗教信仰的。因此呢依由这些的基础和原则，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的宗教在过去的时候，那对于上百万的民众呢都有极大的帮助和贡献。那同样的，不只是过去而已，以现在而言或者是以未来而言，都会有极大的帮助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识和澄清。所以呢，我平常都有这样的衷心的劝言那与这些的大众们，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很轻易的来去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那尤其呢是刻意的来让自己的宗教呢做推广的活动呢，这并不是说很理想的。就像在西方的社会里面，那多数人的宗教信仰呢都是天主教啊，或者是犹太啊，或者是回教等，那所以呢你们最好要相信原有的，保持原有的宗教信仰，不要轻易的改变。那我平常呢有这样劝大家们。所以呢那在个别的宗教，我相信都有它不共的优点，那能弥补双方的缺失。所以呢双方应该互相的交流，那这样的话呢才有办法呢能帮助能互相的帮助。那以我个人而言我有认识的一些像天主教的一些神父啊，那或是常年修习印度教的这一种专注一处的这个三摩地等这些的修行者，那他们终身呢最主要所修行的呢就是忍辱啊，或者是慈悲等。那他们呢都有不同的不共的方法来去做修行的。所以呢以佛教徒而言，我相信我们一定有办法从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这些信徒们然后获得一些教训或者是学处。就像好比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教等，那他们呢对于社会上的贡献呢我们佛教徒呢就没有办法做到了。就像他们会时常建设一些学校啊，或者是该一些医院等，那对社会的民众来讲都有极大的帮助和利益。那以这一点而言，我们佛教徒呢就非常的缺乏了。我有一个认识的德国朋友，那他曾经跟我说过，他是一个佛教徒，他说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在尼泊尔里面有许多的寺院呢已经盖好了，可是在这个同时却没有看到佛教徒所盖的医院和学校。如果今天是一位是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他们在某一个地方盖这么多教会教堂的话呢，他们在这个同时一定会盖同数的医院和学校的。那他曾经这样跟我提出，那我也没有办法回答，我只回答是啊，就是如此而已。那我有一些认识的天主教朋友们，那他们呢对于空性的学术呢有感兴趣。那时候呢我开玩笑的跟他们说，这是我们佛教徒所相信的，那你们最好不要多管闲事。因为呢如果认为一切法都是依 依赖因缘而有，都是缘起而有的话呢，那对于天主教的信仰会有造成影响。因为呢，如果认为诸法都是因缘而生，依赖而有的话，那则没有办法主张常依自主的这种世间创世主，真实的世间创世主的这种主张呢，就很难成，就很难认许了。我相信呢，在场的听众里，那一定呢会有对于天主教，那也感兴趣，那对佛法呢，也相信的这些听众，这是一定有的。如果是一个初学者来讲的话呢，那对于过去的这些导师们，那不分宗派的、不分宗教的，能够一致的去相信，那或者是尊敬他们的话呢，这可能会比较好。不要分宗派的去尊敬他们呢，这个是最好的办法。那如果要针对于各派的这种宗教的信仰或者哲学的道理，认真专注的去学习，就像好比现在的教育一样，那针对于各派去做更深细的研习的话呢，那我相信就必须要有各己的这种宗教信仰了。因此呢，以个别的修行者而言，那一个真谛，那一个宗教呢，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有理由的。那以多数或者是团体，甚至于社会的这个角度而言呢，要有更多的真谛，那多数的宗教呢，那这是合理的，而且这是需要的。所以呢，乍看之下，好像刚刚所说的这些话，就是以个人而言必须要一个真谛，那以多数而言需要多数的真谛，这两者好像有所相违或者是矛盾。可是呢，这是没有矛盾的，因为它是依赖角度而说的。以个人而言，个人必须要一个深信或者值得相信的一个真谛的道理，去做修行。那以多数而言呢，因为众生有不同的需求和理想或者是根器，所以呢必须要更多的宗教来去满足他们的需求。那同样的道理，以真谛而言，它也有依由不同的角度而做出不同真谛的定义。所以呢，以一般性而言，那在这个世界里面呢，宗教大致上可以分两者。那一者呢，就是认为或者主张有世间的创世主宰，世间创世主的宗教，这是第一。那第二呢，不主张有这种世间创世主，那这是第二。那在后者，也就是不主张世间创世主的宗教里面呢，那最主要的呢，就是佛教以及印度教的像赤我派，那或者是数论派，有分两者，一个叫有余的数论派，另一者叫无余的数论派。那无余的数论派呢，他们不主张世间创世主的。那在不主张世间创世主的宗教信仰里面，又可以分两者，怎么分呢？也就是说，认为有常依自主与我们的无蕴毫无相关的不同性的这个我，如果有主张这种的我的话呢，那这是属于第一派的。那第二派呢，就是不主张这一种的常依自主的我。那唯有佛教的宗教信仰呢，不主张有这种常依自主的我。那其余的两派呢，却主张有常依自主的我。那这就是佛教与其余的那两派，也就是赤裸派和无余的数论派不同的中医。那也有另外一种的分法，在过去的印度宗教信仰里面，那大上可以分两者。一者呢，就是认为有没有前后世，有前后世的；那另一者呢，就是不主张有前世今生这一种轮回流转的。 那在主张有前世今生前后世的这一派宗教信仰里，那有一派呢是认为有解脱的，那另一派认为没有解脱的。那在主张有解脱的宗教里面，有一派呢主张所谓的解脱是一个净土，那我们到那个净土呢则获得解脱，这是一者。那另一者呢认为解脱并不是一个地方，并不是一个国土，而是内心的一种功德。那佛教呢就是属于后者次者的，佛教的主张是属于次者的主张。我不会太这台湾，我每一次翻译的时候都是太快太快太快，每一次几乎到哪一场都是说太快太快太快，没办法。我想可能因为你懂佛学或者佛学名词的关系吧。所以呢，今天那我们最主要与大家介绍的内容呢，就是依据佛法的哲学道理，那哲理呢来为大家做介绍。我想在此呢为大家就是谈到，那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导师释迦牟尼佛是在2500年前来到这世间的。那可是呢，在西藏的沙迦派的一位班智达叫做贡嘎杰琛，那他曾经说过，导师释迦牟尼佛呢是在3000年前来到这世间的。那另一派的说法呢却是说在2900年前的。那大致上有这三种不同的说法。那有时候呢感觉那这是我们身为一个导师牟尼佛弟子一种羞耻和耻辱，并不了解到，并没有办法确认导师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来到这世间，那因此呢造成这些不同的主张和说法。我们认为导师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来到这世间，并不是说一种本尊相啊，或者是说他镜像所产生的这种法身相化身相等等，而说一般而言，那视线十二种视相的导师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来到这世间的。所以有时候呢我甚至于有这样一种想法，我们必须要好好的依据或者针对导师牟尼佛的舍利子然后做研究，那以仪器来去判断导师什么时候来到这世间。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直接做这一方面的这种的研究。所以呢以导师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世间之后他的事项而言，那一般性来讲的话，他的次第呢就是首先出家，那出家之后呢苦行，最后呢获得了正等正觉的圆满果位。那不止如此，在这世间里那各派宗教的导师他们所示现的这种事业呢和成就的次序呢大致上都是一样的，都是要透过一番的苦练，最后呢才会获得成就的。我相信这一定有它非常深奥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无论各宗教的导师在认真的修行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时候，他们都是苦练才会获得成就的。所以呢并不是一种舒适安详或者是抱着一种希求并没有任何付出，并没有努力精进而获得成就的。我时常这样说，而且呢我也这样想，我们一直认为让佛来去就是承担这种痛苦和精进的这种胆子，那我们呢却在旁边吃香，那这种的想法可能并不是很好。因为呢导师释迦牟尼佛的成就是由他苦行多年的苦行而获得的，所以同样的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也必须要有这样一种心灵上的准备，要认真努力的学习才会获得成就的，而不是说一种舒适安详逸乐的方式而获得成就的。导师释迦牟尼佛圆满了正等正觉的无上果位之后，首先呢是在鹿野苑初转的法轮，我们称为叫四谛的法轮。 这个呢就是佛法的最主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呢，导师释迦牟尼佛首先自己呢就是剃度出家，然后得到具足戒，那之后呢再对于五眷属传四谛的法轮，那使他们呢获得了智慧，那现起了这种现证正量呢和出家，那安住在这种梵行的，因此呢而形成了一个清净的僧团，那亦由这种清净的僧团呢来去持教增长，那或者是推广那佛陀的教法，无五圆满的教法。那以律学而言呢，首先就是由这些僧团或者是僧众，那因由他们的放逸或者是这种恶劣的行为而造成了就是大家必须要透过结魔的方式呢而来去做这种的处罚。那因此呢，因为有这样一种因为有这样一种结魔上的一种言论呢，所以呢导师释迦牟尼佛这时候呢就立定了这种戒律的一个戒学，那什么是应该要舍的，什么是应该要去行的，于是呢就做出了律学的这种何谓所舍，何谓所取，那而说出了以一个出家人来讲的话，他是生活上必须要去注意什么样的一种事项就是以整个修行来讲的话呢，那以正修行来讲的话，最主要的呢就是37道品了。那在修行37道品的同时，那首先最主要的呢，我们是要去修习什么他以及毗婆舍那的。那在修学这种缘一境性专注一处的什么他的时候，最主要的障碍呢有两者，一者呢叫做沉默，一个呢叫做调举。为了要断除调举呢，所以在此有说到了要观不净观等。那也就是说例如我们观诸万法呢都是遍满了枯芦，那当然万法并不是枯芦，而且也没有遍满枯芦头，可是呢我们就是为了要断除调举，以这样一种目的而去观修的话呢，首先先观修诸法遍满了枯芦头，那之后呢再慢慢的收缩到自己眉间的这一部分，那在这个小小的枯芦头呢我们做出一种放大光芒的这种观修，那之后呢再慢慢的延伸到一切的法上，然后之后呢再遍满一切的枯芦头。那在观修枯芦头的时候，因为有这种的不净观，可以呢去消灭调举。那因为呢在收缩于我们眉间的时候呢，有观修它放大光芒的缘故，所以呢它可以对治沉默的。那这是一种方法。那第二种方法呢，就是透过数息的方式来去做这种三摩地的观修。那在观修毗婆舍那的时候呢有讲到了身受念住正念住等，然后讲到四念住的观修。那尤其呢在正念住的时候有说到了无常以及无我的道理，那这个呢就是佛法的精髓最主要的内涵。那如是的这样去修行的时候呢，我们则有办法获得了四正断。那当我们的内心安稳，三摩地的力量程度已经到达一个水准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获得了四神足。那因由这一切的助伴，所以呢我们的五根则会变得非常的坚定。之后呢又讲到了八正道或者是七菩提道之等。那这一些的37道品的修行的方式，则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基础，以 初期而言，这是在巴利文的时候呢，有详细的说明。那这个呢，37道品的这种修行呢，就是佛学修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根本和基础。那以梵语来讲的话呢，在梵语的经典里面有说到了圆满以及渊博的大圣的经教，也就是说佛陀曾在灵鹫山转二地法轮，也就是无性的法轮。那在第三次的法轮呢，于不定的这个地点呢，有转第三次的法轮。对于第三者的法轮来讲的话，那有两种的说法。那有一者呢认为，在次转法轮第二次法轮的时候，没有办法依据词面上的内容而来去安立，因为呢，如果说诸法无自性，什么都没有的话，那则就是堕落于断边了。所以呢，佛陀为了这一些大圣下根者，怕有这样一个疑惑的人，于是呢，跟他们说了，我是依据了三无性而说了诸法无自性的道理。所以呢，在第三次的解深密经里面呢，佛陀为了这一些怕有这样一个疑惑的下根的众生，而说了三法性和三无性，这是在解深密经时候所说的。所以呢，这些的众生认为解深密经是第三法轮。那另外一者的说法呢，也就是最主要阐释意识为名为知的这一方面的学术，那就是呢如来藏经。那有一派的弟子们认为呢，这才是第三次的法轮。总言之，当初在印度里，那有人疑惑龙树菩萨还没有来到这世间，佛陀呢是没有传大圣教法的。那大圣教法呢是龙树菩萨推广的，那曾经有这样一个疑惑。那可是呢，在龙树菩萨提婆菩萨或者是清辩论师他以及呢吉天菩萨等，他们都有强力的积极的说明了大圣是佛说的，并不是非佛所说的。因此呢，他们以很多的理由来去证明。总言之，当初就是因为在就是梵语里面或者印度里面，因为大圣的经教并没有那样的普遍，所以很多人误会认为大圣非佛说了。龙树菩萨认为光是37道品的这一种修行能够获得一切片智佛果位的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的话呢，那则与小圣，也就是声闻道和独觉道的修行没有任何的两样，没有任何的差别。虽然呢，他在时间上那可能有一些长短的不同，可是呢，对于因地上或者是因本身的性质上，并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呢，果位则不会有差异才对。如果三圣的果位没有差异的话呢，则又会相违。所以呢，龙树菩萨认为光是佛子行37道品是没有办法断除所知上获得佛果位的。再加上呢，佛果位是要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资粮而去获得的。所以佛呢，为了要证得果位呢，他曾经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而去累积了资粮，可是来到这世间的时候，在29岁之前都是住在皇宫，之后呢6年的苦行，那到80岁的时候圆寂。所以我们算一下这样一个时间，佛真正利众生利益众生的时间是非常的短暂的，可是呢他在累积资粮的时候，他 所花耗的时间呢，算是非常非常长久的。所以如此的广大的因所获得的这么短暂的果呢，以这个因果论来讲的话呢，也是并不是说很合理的。所以再加上每一法如果它在存在的时候有另一法的因缘来去消灭或是破坏那这一法的性质的话，那这一法呢则会消失，永远的不见。可是呢，光是一种唯名唯知的一个意识的体性来讲的话，它并没有任何的障碍能去永远的断除内心的意识。所以佛在小圣经典里面曾经有说到了，在无余涅槃的时候什么都会不见，什么都会消失，这并没有理由，因为没有因缘可以使意识永远的消灭。所谓的原始的意识和烦恼这两者是不同的，烦恼它有办法依由因缘来去破坏对治，最后永远的消灭的。可是呢，在破坏烦恼的时候并不会破坏内心的本性，内心的本质，所以呢，没有因缘使内心获得消灭或者是完全的消失。因此呢，在无余涅槃的时候，如果说意识的续流永远的断除，则并不合理。那透过这些种种的道理，所以呢，在大圣的经藏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佛所说的教法呢，是更深细的啊，更深奥的，而且呢，更广大的，有这样一种不共的一个特征。所以再加上这个与巴利文的佛子巴利文的37道品并没有任何的相违，而且呢更详细的阐述了37道品的一个详细的一种修行。所以呢龙树菩萨等大菩萨们他们说大圣是佛所说的，就是依据上述的这些道理而来去安立主张的。再次呢我想要说，因为在沙迦派的这些师长他们曾经有说到了四正量，也就是经教正量以及论教正量、上师正量和觉受的正量，那大致上有分四种的正量。以一个教派以佛法的一个升起次第而言，首先呢是经教正量先有，也就是佛他说出了经教转法轮的缘故，所以经教的正量先有。之后呢由这些的大论师他们写论点而形成了论点的正量。那透过这些的道理三学的认识，所以呢获得了道地等功德，而形成了上师师长的正量，上师的正量。那由个别的师长用他们的经验还有他们的学问为弟子而传法的缘故，所以呢而形成了弟子们的觉受正量。这是一般佛法的升起次第而言，它的流程次序呢是如此的。那以个人而言呢，首先我们呢先升起觉受的这种正量。如果对于修学上的觉受我们真正升起的话，那我们对佛法呢会非常的欢喜而去修行。就像好比我们在四量论的时候，在因明的时候呢曾经有说到了一切的比量最究竟都是依据限量而有的。所以同样的道理，因为呢我们有这样一个觉受了，所以呢自然而然呢对于为我们传法的上师，我们就会欢喜的相信而去尊敬，因此呢而形成了上师的正量，这是由觉受正量而有的。那当我们了解到上师的功德，而且呢这是来自于经教论点而有的缘故，所以自然而然就会对论点呢而产生极大的信心，对论点的内容呢无误的相信。 就像好比如果有一者有一位上师，他是依据龙树菩萨所写的大论点而获得了这些上师的圆满功德的话，当我们对于这一位上师产生极大信心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会对于龙树菩萨所著作的论点而去升起了极大信心的。那当我们对龙树菩萨升起了极大信心的时候，或是对于龙树所写的论点升起极大信心的时候，这时候论点正量就形成了。那在龙树菩萨的中论的礼赞文里面曾经有说到，透过八面法呢而来去礼赞导师释迦牟尼佛的功德的，也就是透过无自性，透过自主的宣说缘起的道理的缘故，因此呢对于导师释迦牟尼佛做出了不共的赞叹。所以当我们对于中论产生极大信心的时候，自然而然我们会对于导师而升起极大的信心，对于佛所说的教法呢教戒呢不会有任何的疑惑而去完全的相信，因此呢而形成了经教的正量。所以以一般的觉受正量来讲的话，可以分两者，那第一者呢就是属于比较平凡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殊胜的不共的。那当然不共殊胜的这一种的觉受我们可能没有，可是呢平凡的觉受我们却有。就像以我个人来讲的话，虽然我并没有这些不共的觉受，可是因为修学菩提心的缘故，修学空正见的缘故，多多少少我们获取这一种细微的感受和觉受，而来去使内心呢获得了感动和正面的影响。那透过这一些细微的觉受，我们自然而然可以推测，可以了解到过去的先贤大师他们一定会有更殊胜不共的觉受，这是可以猜测的。